各位善知识，妙法莲华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现在是讲到重诵聚诵。聚诵里面呢有两段，有分三科，第一是双诵两温，这就是把前面长文的初番问灯明所依，第二番问油画方便，两番的问呢、合并起来以一个句诵啊，来重复说明，所以叫做双诵两温，就是开头的世尊妙相句，我今重问彼。佛之何因缘名为观世音？看文字是注重在问初番的问，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但是这个第二句的我今重问彼，重问这个字就是包含两番的问啊，就是初番的问灯明所依。跟次番的问油画方便，两番的问呢、在这里同时就提出来总问了，所以叫做重问。也是长文问过了，句诵再问也是重问。因为后边第二番的大没有另外有问的言句，所以这就把它看作两番的问呢、在这里都重诵完了。然后第二啊，双诵两答，就是释迦牟尼佛两番答复的道理呀、合并起来重诵了。当然在重诵里面还是有次序的，先诵初番的答，然后诵次番的答。但是这合并起来叫做双诵两答，因为第二番的答复啊前面没有问词，所以就合并为一类，所以叫做双诵两答。那么最后第三双诵两劝，就是劝持名劝供养，也是合并起来重诵的，叫做双诵两劝。现在就讲第二啊，双诵两答。双诵两番的问答当中啊有两段，第一加诵总叹行愿，这就是上次讲过的两首句诵，具足妙相尊，具达无尽意，鲁听观音心，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是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这两首句诵就是加诵总叹行愿，总以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大愿，跟他历劫修行的情况。那么这个所谓加诵呢，就是六种句诵里面的补诵，因为前面的长文里面没有这个文字，现在在句诵里面补足，所以叫做加诵，增加补足前意，就是补诵。那么这个道理上次讲过了。接下去第二别诵两答，分别重诵前面两番问答，就初番答复这个灯明所依，第二番答复油画方便，现在都合并起来重诵。那么别诵两答有两段，就是先诵前答，后诵后答。先重诵这个前答。这个重诵前答里面有两段，第一诵总答，第二诵别答。现在这个开头一首句诵啊，就是重诵前面的总答，长文里面有总答了，就是灯明所依的开头，有总答， 若有众生闻名啊，一心称名，就是所有的苦难都在解脱的那一段文。那么这里句诵有一首，我为罗列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这一首句诵就是诵总达。我释迦牟尼佛自称为卢卢尼，指我呢跟当时的听指这个无尽意啊，指当时的当机众无尽意菩萨跟这个灵山会上所有的法华会上的听众啊，为你们大家略说略简略要略两种意思。如果要详细的说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大愿度化众生的事迹，尽未来际无穷劫说不尽，那么现在只能简单的说，所以叫做略说，不能详说了，说过大概略说。第二要略，几要而说啊，不能一细说，举这个重要的要点而说，叫做要略啊。所以我为你们大家要略简略而说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得名所依优化方便。闻名即见身，闻名就是初翻啊，这个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小啊小的称念啊，能离苦得乐的事实，这就是大初翻啊，也就是口业的根基，闻名能称念啊，听到名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晓得称念观世音菩萨，由此能够离苦得乐，这就是闻名。即并即见身，见到观世音菩萨的现身说法，这是次番第二番的问答，答复这个油画方便。那么应以猴身得度，即现猴身而为说法那么就包含这个见身，就见到观世音菩萨现身来就是显感显应来感应使他离苦得乐，为他说法那么见到菩萨的身相而升起恭敬由此修观音法门，这就是身业的根基心念不空过，心念用心念就是意业的根基比如说要立三毒那么必定要至诚恭敬的专一其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消除贪嗔痴等三毒，这是意业的根基。所以持念菩萨必定要专一其心而念，就是心念无论是闻名而称念，或者是见身而礼拜，或者是心念的恭敬供养那么身口意三业对菩萨的祈求感应啊，绝对不会空过。不空过就是前面常闻的不堂卷啊不会吸会，不会浪直，不会没有无论你是口业称念，身业礼拜，意业心念都能得到菩萨的感应无论是显应明应必定会有感应不会有所空过的。也就是说您修大悲法门绝对不会说是没有功劳没有功德，没有这个事情，绝对会有成就。纵然是你自己没有感觉而冥冥中有感应是你自己不知道的世俗也有这么一句话说，光中去暗中来那你很显明的向菩萨祈求持念修行供养，可是冥冥中有感应你自己不知道，那就是暗中来暗就是冥冥中你不知道得到感应那么那就是所谓不会空过了无论你怎么修绝对不会空过。能灭诸有苦，这是究竟的目标就是要使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有 种子三界，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内啊，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的，所以叫做诸有啊。所谓诸，就是这个三界里面呢、啊，有生死轮回的这个地方啊，分类各有不同，不同。最简单的分类就是欲界，就是欲游；色界就是色游；无色界无色游。游同样都有轮回，有生死，生死没有断，都要受苦恼，有轮回有生死，三界六道里面轮回不断。这是最简单的分类，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三游啊。也不是最详细的，也不是最简单的，处中而分，就是三界九地。九地，九地，这三界九地同样都有轮回生死，就是叫做九有。九有，九有就是九地都有轮回生死，欲界合并起来叫做五趣杂居地。我们这个欲界的地方，五类众生混杂居住在这个地方，五趣就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人间、天上，五趣。这五类众生由他所造的善恶业力各趋向于自己所该受报的地方，所以叫做五趣，也就是六道里面呢，除掉阿修罗，剩下的就叫做五趣。阿修罗合并在鬼道、人道、天道里面啊，胎卵石化四种阿修罗啊，各个可以归属在这个四这个五道的众生里面了啊。那么除掉地狱之外，鬼、畜生、人、天都有阿修罗，所以不另外立一类，那就叫做五趣啊。欲界五趣杂居地，这五类众生混杂在这个欲界里面居住的，合并起来为一类，叫做五趣杂居地。地呀、啊，就是指这个五趣众生所感受的境界不同了啊，不要死板看成这个大地的地啊。三界有四禅，四禅就是四地啊。初禅叫做离身喜乐地，因为他刚刚修禅定，远离欲界的五欲之苦恼啊，他超出欲界升到色界天的初禅啊，那么刚刚远离欲界升起这个禅定的快乐的欢喜，所以叫做离身喜乐地。色界初禅三天啊，就是凡众、凡夫、大凡，这三天就是叫做初禅，就是离身喜乐地，合并起来叫做离身喜乐地。刚刚远离欲界啊，升到色界天啊，那么欢喜安乐，所以叫做离身喜乐地。二禅三天叫做定身喜乐地。二禅的禅定胜过初禅，更为殊胜的禅定，升到二禅三天里啊，那么由定功殊胜，所以叫做定身喜乐地。三禅三天叫做离喜妙乐地。前面初禅二禅呢，虽然是快乐，但是那一种快乐境界呀、啊，不如三禅。色界天的快乐禅定快乐当中啊，以色界天的这个三禅天最为快乐。所以佛经里面经常会有要比方这个快乐的境界呀、啊，究竟有多快乐呀？就是如三禅乐，乐如三禅，三禅最快乐啊、总之三界里面的最快乐的感受啊，就是三禅啊、因此他远离这个初禅二禅，升到三禅天，最欢喜最微妙的快乐。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地。离是远离了初禅二禅，超脱了，再往上升到了三禅，那么得到的欢喜微妙的快乐不可以演绎啊，所以叫做离喜妙乐地，那是三禅。
四禅，凡夫三天，外道无想天，跟这个三国圣人的五禁居天有合并起来呀、啊，有九个天，那么总合起来叫做舍念清净地。到了四禅呢，苦乐双亡了，乐也不可得，没有那种三禅的喜动快乐的境界了，完全住在安定的禅定境中，无所谓苦乐，无所谓乐，所以叫做舍念清净地，舍弃三禅的快乐的心念，到了这个时候心地清净啊，只定在禅定境中，所以叫做舍念清净地。实际上它这个意义是说的四禅三天那个凡夫天的三天啊，那么无想天根本无想，没有这个观念啊。那么是三国圣人的五禁居天，它是圣境，也不必用这个舍念清净来形容它，所以它这个主要是说的这个四禅凡夫天的三天啊，但是其他的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第四禅叫做舍念清净地，这都是有轮回有生死，禅定的功夫尽了还是有堕落的啊。所以这个四禅天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这个世界天，通通有轮回有生死，四地就是四游。再往上的五世界天四空天，这个所谓空无边处天，就是空无边处地，地就是境界啊。实无边处天就是事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天就是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天就是非想非非想处地，四空天啊，各个有它的空境的境界啊。那么无色界四空天四地都有生死有轮回，纵然灰灰想天八万四千大劫满了还是要堕落，所以这三界里面都有轮回有生死。四空天四禅天再加上欲界天合并起来叫做九地，九地都有轮回有生死，就叫做九游。我们寺庙里早上的课诵回向的句子里面，四生九游，四生九游，这个九游就是指这个九地，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九地。欲界五趣杂居地啊，色界四地无色界四地合并起来九地，九地都有轮回生死啊，这是处中而分，也不是最详细也不是最简单啊，最简单的三界三游啊，那么最详细的后边二十五游啊，这里只是越处中而分啊，越三界的类别分成九地，就是九游。这九游受生的情况不出四生胎卵石化啊，欲界里面四生都有，色界无色界都是化生啊，欲界的天上四王天以上都是化生啊，人间跟这个三途那么胎卵石化都有啊，比如说畜生道的众生胎卵石很普遍，也有化生啊，这就是平常所谓的四生九有了啊。那么这个九有是处中而分，所以叫做九有。最详细的分类二十五有，把三界呀分成二十五类，就是叫做二十五有。这二十五有啊，《居舍论》里面有一首句颂啊，就是四周四恶趣六欲并翻天，四禅四空出无想即难，有这么一首句颂。这首句颂里面就有二十五类，叫做二十五游。哎，你不妨马上把笔写那个数目字算一算啊。四周四大部洲，人道众生所居住的这个四大部洲，东西南北四大部洲就各为一类，四周人道四周 四个啊，四恶趣，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阿修罗越他受苦方面跟恶趣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把它编到这个四恶趣跟恶的同类啊，四恶趣、地狱、恶鬼、畜生、阿修罗，四周四恶趣八个了，八有了啊，都是有轮回有生死。六欲，六欲天啊，欲界的天，四天王天、桃李天、夜魔天、兜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欲界最高的天就他化自在天。欲界六天，六欲并翻天，色界出尘，大梵天王另外分为一类啊，就是大梵天王另外一类是梵天啊。四周四恶趣八个，六欲啊就十四了，梵天十五了，六欲并梵天。四禅四空处，四禅初禅三天，但是大梵天以另外分为一类，但是初禅里面还有凡众凡夫两个天啊，也是一类啊。二禅三天，三禅三天啊，那么二禅一类，三禅一类啊。四禅指这个凡夫天的三天啊，就是浮生天、广果天、无缘天啊，这三天是凡夫天另外分为一类。四禅四空处啊，四空天就叫做四空处啊，四禅天、四空天，两个四八了，八啊，前面两个四就是八六十四，加一个翻天十五，这里四禅四空合并起来八就是二十三了，二十三。最后一句无暇即哪含，色界天的四禅里面除掉前面已经封为第四禅一类的这个四禅之外，剩下还有无想天，外道修无想定，升到无想天的果报、无想报。他们这个无想天呢，五白大街，这个人升到那个地方，完全没有思想，好像石头一样。前半截思想整个灭掉。前半截慢慢的灭到半截满了，那个思想的作用整个停下来，完全没有思想。等到最后五白节要满了，最后一节的后半截，他那个思想又慢慢生长出来了，慢慢生。经过一节半截的时间呢，他那个原来的思想整个又生起来了。所以前半截灭思想，后半截生思想啊，那么除掉这一阶之外，剩下的499阶啊，完全无想。那个无想的情况啊，就是跟九头修想了啊，和木头一样啊，他完全没有知觉，没有思想啊。他有499阶的时间呢，完全用无想的定境啊，压服住心里的动念，整个停下来。跟石头一样，跟木头一样，完全没有知觉。十二类身里面这一类正在无想的时候啊，是没有感觉的。那么是因此无想定另外分为一类，是无想天。罗汉就是阿那含，三国圣人，三国阿那含。那么无想天再往上有五重天啊，善见天、善现天、无前面的无烦天、无热天。最上面的这个十九金天，这五个天是三国圣人所居住的。声闻人出国断掉见货，他还有三界九地的每一地的九品私货，九九八十一，还剩下八十一品的私货。那么欲界九品私货当中断掉前六品啊，正二国还有一番生死。因为他剩下欲界还有后三品的私货，下上下中下下这三品私货呀，能滋润他一番生死，所以二国还有一生天上一来人间然后才能断烦恼断私货，才能超出三界 三国圣人就是把这个欲界的九品私货整个断掉了，那么因此他的欲界没有他居住的地方了，他欲界他不能居住，因为他已经没有欲界的烦恼，就不能居住在欲界，所以欲界私货完全断尽了，剩下色界、无色界、八九七十二品的私货。那么因此他如果是在人间正道三国死掉了之后啊，就升到这个色界四禅天的这个五净居天，这五个天是清净的，是三国圣人所居住的，所以叫做五净居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就是五净居天。这个三国圣人住的五净居天另外分为一类，所以叫做无暇寂罗汉，阿罗汉，阿罗汉就是这个三国圣人啊，五个这个阿罗汉天呢合并起来为一类，无想寂罗汉，前面有23啦，加上无想天24，阿罗汉天25，这就叫做25有，最详细的分类啊，在这个欲界里面最详这个三界里面最详细的分类就是如此啊。那么经过这个最详细的分类，就是总而言之三界内的诸有了，诸者多也，就是25有。最简单，三界三有，处中而分，三界九地九有。最详细分类三界25有，就是25有，就是前面的这个按照这个居舍论的这个一首居松啊，成为25类的这个有生死有轮回的地方有三界，总不出三界啊。那么这个三界内的众生，无论你哪一种众生，在三界内只要晓得修观音法门啊，那么都能使他离苦得乐，所以能灭诸有苦。25有的众生能修这个大悲法门，个个都能免离有轮回有生死之苦恼都能超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所以修观音法门呢，不但是能够当时离苦啊，而且能断烦恼了生死，得到究竟超出三界的安乐所以叫做能灭诸有苦。我前面曾说过，华严经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就是53位善知识当中的第27位关于这一段呢这个观世音菩萨自己对善财讲的句颂里面有这么一段佛之应知我所得，一向一味解脱门，名为诸佛大悲云，秘密智慧庄严藏，我为金情常救护，起诸弘誓摄众生，怜悯一切如己身，常以普门随顺转，我以无数众苦厄，常能救护诸群僧，心念礼敬若称名，一切应时得解脱。一切应时得解脱，就是这里所讲的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华严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的那一段重诵啊，那个偈颂是非常好，读起来啊使人觉得心地清凉。那么这是诵总答，第二诵别答，诵别答有两段第一是诵七难，第二诵三毒二求，把免离三毒名这个三毒二求两种合并起来为第二类所以先诵七难。前面长文里面讲这个免难口业及免难呢有七种，可是现在重诵里面呢有12类，有12种，有五种的补诵五种的补诵，连前面的原来的七种合并起来就12诵那么因此下面的别诵的这个诵别答里面呢 第一，送七难，送七难原来有七，加送五，合并起来十二，所以送七难里面有十二送啊。第一，送第一火难，就是前面长文里面的啊，射入大火，火不能烧那一段啊。那么句诵是假使辛亥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假使就是前面长文里面的若，若假设了，假定说死令世间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人升起要伤害对方的心念，心害意，心起了，升起内心升起要伤害人的那一种的心意，那么就把这个修观音法门的人把他推入大火坑。前面只说火不能烧，这里更严重的是很大的火坑，把它推下去，推到火坑里面去啊。假定最严重的这个世界交到坏劫，火烧粗禅啊，火烧粗禅，粗禅以下满满的大火，好像大火坑，如果有人从二禅把它推下，推到这个粗禅以下的大火坑里面去，也不会被烧啊。只要你念彼观音力啊，因为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了，这个彼呀、就是指观世音菩萨啊，就是下面的观音啊，观世音菩萨的伟大神通之力，他使你当下离苦啊，火坑也会变成百年池啊，啊，不会被烧，而且得到清凉。念彼的彼字，越理说，佛法哪还有分彼此啊？因为现在是约四相论感应呢、那么方便提出有这个彼此，这个彼有两种意思啊。第一种啊，越佛说，就是师长与弟子之间称彼，佛是老师，观世音菩萨他站在菩萨的阶位啊，就是佛的学生一样，就是弟子啊，所以佛指观世音菩萨叫做彼啊。那么这是站在四相上的立场看，观世音菩萨虽然已经成佛，可是现在他是以菩萨的身份啊，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佛还是他的长老，还是他的老师，所以因此之故啊，佛对菩萨的称呼就是彼了啊，这是师弟之称。第二，这个彼字啊，越称念观世音菩萨的人，越众生说，越众生说啊，站在众生这边讲啊，以四相上说，你在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彼观世音菩萨就来救度你啊，这就是越感应来论彼此啊，众生求离苦的时候能感，菩萨随时能应啊，所以这个彼指能应的观世音菩萨，众生为能感的菩萨啊，能感的众生，众生能感动菩萨，你赶快称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就现前使你离苦得乐啊，所以你只要能念彼观世音菩萨的大愿力大慈悲啊，那么这个彼站在求救度的众生家，就是众生对菩萨称彼啊，那么这是菩萨临念怜悯众生啊，那么不妨方便呢而论彼此，这都是思想上的分别，越理说彼此都没有彼此的能所之相啊，当体即空。那么因为菩萨的伟大神通无穷无尽啊，只要你在受到严重苦恼的时候能念观世音菩萨，当下使你离苦得乐，这火坑也能变成百年池，火坑变成池。 关于这种思想上的事实证明啊，前面在长文里也讲过，明朝到了明朝末天启年间呢、天启之后就是崇祯了，崇祯就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了，天启年间啊，杭州城突然之间发生大火灾，火烧杭州城，杭州一个大城里面都烧起来了。有一个姓江的三点水公子的江，这个姓江的商人做生意的人，他住在街上啊、杭州街上，因为他做生意啊，当然就在街上的房子了啊、那么周围都在烧起来啊，这位姓江的商人无路可逃了，两边左右的邻家都在着火，前后街通通都在着火，他根本就没有路跑。这个时候他正在楼上，那么他一向就修观世音菩萨法门，这个时候自己就得根本没有路可走了，死路一条啊，只有祈求菩萨的加倍，其他没有路，所以他就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呢，拼劳命的念观世音菩萨，那么他正在至诚恳切的在哪里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啊，很奇怪，周围的火烧到他家呀都停下来了，火就灭掉了，都止息了，就不烧他的家，周围的家都被烧掉，只这江家姓江的商人之家没有被烧，远方的人看到当时啊火烧到江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白衣人，全身白衣服的人呢、在空中拿着一个甘露水瓶啊，拿着杨柳枝，把这个杨柳枝的甘露水洒在这个江家的屋顶上，周围都洒了甘露水，然后就看到这个火就止息下来了。这就很显明他持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菩萨现前呢，以甘露水把周围的火灭掉了，因此他就得救了。从此之后啊，他对修持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更努力、更精进，感念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感恩之心啊，更是时时刻刻不会忘掉了。那么这就是在明朝末天启年间啊。有这么一个感应故事，在这个感应颂里面呢有所记载的啊，这就是火难的时候，无论多大的火难，只要你至诚恳切念观世音菩萨，除掉你严重的定业之外，应当都能得到离苦的，但是绝对不能有这个试试看的心啊，一定要至诚恳切三业恭敬才能得到感应啊，不能说我试试看两块买块五毫哦，这个试试看结果就会把劳命失掉了，很危险，所以必定要至诚恳切，你彻底相信他就会有感应啊，这是第一送火难，第二送第二水难，寄送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鼻观音力，波浪不能目，这就是水难，在大海里碰到会淹死的情况，如果能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得到解脱。前面在水难里，只要你念观世音菩萨记得浅处浅的地方，就会不会淹死了啊、这里在大海里，如果遭到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不但是会被海水淹死啊，还有海里面的那些动物啊，凶恶的动物，例如说鲨鱼之类啊，龙鱼就是指这个海里有鱼呀、大鱼也会吃人的，他看到一个人掉下来，他就把它当作点心啊，嘴巴一张就进去了哦，所以有这个龙鱼之难，还有猪鬼之难，海里还有许多的罗刹鬼难等啊，如前文所说的。所以水难的海里面呢，不止一种灾难，有海里的动物 会伤害生命，海里的鬼恶鬼伤害生命啊、所以这都是水难的因由而生起的啦啊、都包含在水难之中。念彼观音力这一句话都是一样的，不必再解释了，第一番讲过了，以后都是一样啊、你能至诚恭敬称念观世音菩萨，仗他的伟大神通之力，波浪不能没啊、纵然就很深很严重的海浪也不会把它埋没掉，都能够得救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句诵啊，他把水火两种呢合并起来为一首句诵，他是七个字的，他在句诵里面是这样写的：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深流水难，火坑火难，若能自心称我名，我观世音菩萨自称，如果能自诚心称念我观世音的名字，一切水火无能害，无论是水难火难都不能伤害到你，一切水火无能害，他是把水难火难合并起来重诵的。有一部书叫做善于堂必胜，善于堂啊，善恶的善，善法的善，于胜于的于了啊，善于堂必胜，写字的笔胜啊，车胜的胜啊，善于堂笔胜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明朝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清朝之前就明朝了，他没有写年代，不晓得在什么时候，就是明朝，明朝的时候啊，福建省的福州有一个南台市，南台市台湾的台了，这个南台市啊，原来有一个小的观音堂，里面供了一尊小的很小的观世音菩萨像，后来改建了，有护法发心啊，把它改建成为很大的大悲殿，里面要重新雕塑这个大的观世音菩萨像哦，那么意思这个小的像啊就不要了，小的观世音菩萨就不要了啊、那么他请一位这个塑像师来啊，要雕塑这个大的观世音菩萨像，那么这个小的就要这个在市里的意思就要把它破坏掉啊，把它毁坏掉，然后来说这个大的，那么这个塑像师一看呢、这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虽然小尊很旧了啊、给香烟这个熏的都发黑了，但是很庄严啊、他觉得这个把它破坏掉很可惜了，他舍不得破坏，他就向四方要求，他说这样吧，你要雕塑大的我会替你雕塑，这个小的观世音菩萨像旧的哈，你既然不要就送给我好不好，我请回家去供养，四方当然是答应好，那好了，当然有人要供养更好啊，就让他请回家去，那么另外有这个姓林的雕塑像师，就是把它雕塑大的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啊，这个姓林的雕塑像的这个塑像师啊，他就把这个旧的观世音菩萨像请回家里供养嘛啊，那么他也修观音法门了。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坐船了，雇了一个小船，因为福州都近海的了，小船过海的时候啊，结果到海里啊，这个船啊翻了，船翻了，那个小船一翻呢、就他就沉在水里了。这个姓林的说这样子掉下去之后，他心里想，糟了糟了，没命了啊、他心里想，那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啊，这个旧像我救了他了，菩萨应当要救我啊，我救了菩萨的像嘛，菩萨现在要救我啊，他在水里啊闭着嘴赶快念观世音菩萨，突然之间觉得这个脚底有什么东西拖住啊、由此慢慢升起来了，嘴巴就不会淹水了，那么这个水是一直飘一直飘，把它飘了100余里那么远去，那么它飘起来的时候正好抓到一个木板，它就抱着这个木板呢，让水流到100余里那么远的地方，这个海水啊滚到这个岸边呢，就是有一个漩涡的地方，转弯呢，漩涡的地方，这个木板就冲到那个漩涡的地方上岸了， 那么因此他就没有被淹死啊，不但没有淹死，捡到一条命啊，从这个岸上爬起来啊，哎，看到一个包裹了，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了，打开一看啊，里面有钱呐、啊，有银呐、啊，他因此就是得回家了，否则他不回家100余里呀、啊，饿也要饿死啊。很奇怪的就是有一包银钱放在这个岸上，他拿了这一包钱，他身体也没有受伤，很健康的回到自己家里。他救了观世音菩萨的像，结果菩萨就救他哦。那么看到这个故事啊，我就想到有些寺庙很喜欢把这个旧像破坏啊，然后说新像，做得很不好，这个作风很不好。无论如何，这个旧像不管它大小。那么反正是一尊菩萨像拜了那么久了，他是开山祖，你这个时候要把它破坏掉，这是没有道理的，不应该有。而实际上菩萨像不在大小啊，日本人的大殿很大呀，往往他的佛像很小，他大殿里面的都是整理的非常的布置的非常庄严，佛像并不一定要大。所以我们台湾人的习惯啊，就是喜欢说大佛哦，你看这个大佛一尊又一尊，现在在房子里面装不起来了，就是说到外边去，都在天露天，在落地里啊，让他阿佛啊胖进啊随他去啊。那么人是住在房子里面呢，阿佛可以站在外边，更严重的是说在这个屋顶上去，更怪的啊。佛本来是最庄严最威仪的，可是你把佛像说在屋顶上，而人住在这个屋子里面去，这个没有道理了，更是没有道理啊。佛不会那么没有规矩坐在那个屋顶上了，那你为什么把佛像坐在屋顶上呢？把它当作屋盖做屋顶啊，这没有道理。所以我们这些学佛的人呢、啊，不晓得学的什么，我也莫名其妙，觉得很奇怪啊。那么你看到这种像你会拜吗？啊，也恭敬心也升不起来啊。现在不但是佛像菩萨像说到屋顶去啊，连关公像也上屋顶了，我想关公必定有发怒的，他是有嗔恨心的，因为他还在欲界啊。假如弄得他不高兴的话，他青龙刀拿下来可麻烦了。我们这些人都不讲究这些啊。不过现在可能他也是在睡觉了，不大注意这些问题了啊。就是刚刚是讲到这个水难啊，水难的重诵讲完了啊，那么剩下的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